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凭武力夺取中国大部分国土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动用武力收回香港，决定对香港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但是香港因为中共建制而改变，为了控制人口的流动，防止赤化，港英政府加强边境管制。1950年5月开始，港英政府开始向香港居民发身份证，后来中国内地亦开始通行证的管理，两地居民不再能够自由出入香港，深圳河从此成为两地社会隔离的地理标志，而被隔开的香港人和内地人从此不再经历相同的民族历史，不再分享共同的集体记忆。而同时，由于中共在内地的灾难性统治，大批内地人逃亡香港，俗称大逃港。从中共建制到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香港人看到至少4次大规模的大逃港行动。根据中国官方档案资料，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经深圳出发的4次大规模逃港潮中，逃港人数高达56万人。大逃港不单止增加了香港的人口，亦强化香港的恐共意识。1967年爆发的历时8个月的香港左派暴动，又称六七暴动，被认为在香港发展的分水岭，是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萌芽阶段，亦是香港本土意识萌生的阶段。程翔是香港的时事评论员、资深媒体人，亦是香港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迪洲一书的作者。吴迪洲曾经于1954年至1957年领导香港地下党，在1967年的六七暴动期间，吴迪洲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港澳组副组长。程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介绍当年的六七暴动，他说当年的香港左派藉口一个劳资纠纷事件，将中共在大陆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引到香港，就成为1967年的左派暴动。在暴动中，香港左派使用非常极端的恐怖主义手段，在香港放置真真假假的炸弹，制造暗杀，并且杀死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等一些非常恐怖的手段。这个事件持续了大约8个月，死了51个人。后来香港市民表现出非常支持港英政府镇压左派的态度。这个是中共建制后发生在香港的唯一的左派暴动。六七暴动之后，为了争取市民支持镇压左派的骚乱，港英政府加强宣传攻势，一方面着力营造香港身份，另外一方面亦散播对左派阵营不利的消息。六七暴动亦是香港社会改革的催化剂，迫使当时的殖民政府改善施政。1971至1982年，麦理浩担任港督，在他任期内，在香港大刀阔斧推行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其中包括设立廉政公署、发展新市镇、广建公立医院、推行10年建屋计划以及9年免费教育等。此外，在他的主持下，香港还兴建了地铁、海底隧道等大型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麦理浩担任港督的10年，被认为成就了香港发展的黄金10年，奠定当时乃至今日香港的社会民生面貌。程翔说，香港的蓬勃发展在香港居民中第一次催生了本土意识，使到香港人从乡土观念上切断了与大陆的联系，以香港为自己的乡土。他说，在六七暴动之前，香港的中国人都觉得香港是暂居地，迟早要回到大陆。那个时候有个英国记者叫做理查德·休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借来的地点，借来的时间》。这种心态在暴动前都非常普遍，他们觉得自己的根在大陆，要落叶归根。在六七暴动之后，他们看到香港的恐怖主义，看到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恐怖主义的根百倍于香港，大家都不会想着要落叶归根。
1970年代的香港比起处于封闭及动乱状态的中国内地，是个充满机遇的地方。香港人开始对自己的出生地拥有一种认同以及自豪感。程翔说，香港上个世纪70年代流行的歌曲《狮子山下》是香港人本土意识萌芽的发展以及重要的标志。这首歌折射了香港人在不依赖英国亦都不依赖中国的情况之下逆境自强、灵活适应、和衷共济等精神特质。后来亦都有分析指出，港英政府之所以要刻意打造香港人对香港的认同，是为了在1980年代初同中国就香港前途谈判的时候增加筹码， 而香港人以及香港人对殖民管治的认同就是港英政府最重要的筹码。1980年代初，英国和中国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中国决定收回香港。1984年12月19号，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立在1997年移交香港主权。中国政府在声明当中仲承诺，香港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的生活方式50年不变，在一国两制下享有不同于中国内地的自由和司法独立。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亦都象征着香港开始进入长达13年的回归过渡期。1989年春夏之交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在6月4号凌晨以坦克机枪镇压而结束，震惊了本来就对中共感到恐惧的香港人。六四镇压前，香港各界组织各种的集会，积极声援在天安门广场以及中国其他城市集会示威的学生，包括1989年5月21号百万人大游行。同一日，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成立，支援大陆民运以及香港民主改革。支联会在救援六四学生领袖的努力当中亦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90年以来，支联会每年都会在维园参加烛光纪念晚会，香港成为北京管辖下的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
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话：这个是香港人本土意识的第二次重要成长，使到香港人在政治上疏离中共。他对美国之音话：八九六四好重要，导致两三次白人集会，香港人出来集会反对中共屠城。这次本土意识的成长是从政治上疏远中国大陆。大家觉得我们香港是自由民主的社会，讲究法治和规矩，跟大陆那种屠杀和不让老百姓讲话政治制度不同，大家觉得这个很恐怖，我们需要在政治上跟他们分离开来。六四镇压之后，香港民众对于香港前途忧心忡忡，担任类似的镇压有一日会在香港出现，一些人选择逃离。六四事件之后五年，从1990至1994年，总共有大约30万香港人移民外地，但是另外一些人更坚定地走上争取民主的道路。六四事件催生了香港首个本地政党香港民主同盟，即是今日的民主党，并使它走上组党参选的道路。六四之后，民主派还提出了民主统一论，期待中国能够逐渐民主化。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对美国之音话：对回归专制的政权，大家心里都很不舒服，但是很多人基于现实又不能够移民，有条件的都移民了，没条件留下，大家无奈接受从自由的地方回归到不自由的地方。当时香港人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在民主的基础上回归，我们不反对回归，亦轮到我们做主，我们争取在民主的基础上回归。六四的枪声亦结束了中国和英国政府自从香港移交的中英联合声明发表以来短暂的合作。六四血腥镇压之后，英国政界人士和民间压力组织纷纷呼吁要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前建立某种机制，以确保香港未来的民主自由。英国人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给予部分香港人，主要是香港的公务员以居英权，在香港通过人权法案等。最重要的是使北京难以接受，是加快在香港的政制改革步伐，扩大直选范围。1992年，彭定康出任香港末代港督，在他的首份施政报告中就提出全面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力图推进香港的民主化进程。1997年7月1号，九七大限如期来临，香港回归中国。在后来的各种研究中，有学者指出，正是一国两制、港人治理、高度自治的制度和安排，将香港人这个身份政治化，在身份认同上无形中将香港人和中国人并列起来，这个才会导致后来香港人和中国人的对抗。另外，有学者认为，在回归谈判时，香港居民的缺席为香港本土社会后来寻求命运自主的抗争埋下伏笔，成为香港后来本土抗争用之不尽的资源。由于不希望出现三脚凳的情况，中国政府在中英谈判中拒绝了英国提出的，被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参与谈判的要求。
从1997到2003年回归的最初几年，按照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讲法，中国基本上遵守了回归时候对英国以及香港的承诺，香港社会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面仍然延续住殖民时期的体制。为了确保回归的顺利，当时的中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面对香港人是百般依顺。用中共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的讲话，香港是马照跑，舞照跳，只是换了一面旗帜而已。回归时的首届特首董建华享有相当高的民望，但是好景不长。2003年香港爆发七一大游行，这件事被视为是中国对香港政策的分水岭，而在之后中国加大了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力度。2002年香港政府在中国政府的授意之下提案对基本法23条立法，根据这项的款项，港府应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但是反对者认为23条立法将会严重威胁香港的基本权利以及是自由，因为一旦第23条的立法通过，任何香港人或者是民间团体都可能遭到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进行取缔逮捕。2003年7月1号，大约50万香港抗议者走上街头，反对香港政府对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而最终香港政府搁置了草案，多名香港政府高级官员辞职，包括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据称亦都因此而在第二届任期开始没几久以健康原因辞职。然而在这次的抗议之后，北京政府逐步调整了对香港的政策，由不干预到有所为，这个有所为的最大体现就是中国在政治上强调一国大于两制，在经济上加强了和香港的融合。2003年9月，北京和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包括开放内地人到香港自由行等等。2010年，香港政府推动港深高速铁路建设计划。2012年，香港政府推行赞美以及中国发展模式的国民新教材，以建立相关学生的中国身份认同以及是爱国的情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旨在加强两地融合的计划都遭到香港人抵抗，同时亦间接滋生香港人的分离意识。2010年左右，由于自由行动的推动，香港与内地的交流日益密切，由于大量内地人涌入，香港与内地的矛盾亦日益加剧。香港在奶粉、医院床位、双非婴儿等方面逐渐显现资源供应不足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导致香港人对大陆人的不满和反感。香港人先后爆发了蝗虫行动和反双非抗议，在这个其中，香港人开始提出香港人优先的要求。2010年香港爆发反高铁行动，因为一些人担心高铁会将香港变成另外一个大陆城市。2012年香港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要求政府撤回国民教育课程，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洗脑。香港政治学者、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研究学院副教授方志恒对美国之音说，所有的这些抗议活动，包括2006年的保护中环天星码头的本土行动、2014年的雨伞革命，以及正在进行的反送中游行，性质都是一样，都是为了努力保护香港的独特身份，捍卫香港的自治。方志恒说，1997年以来的所有这些活动，他们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清晰，这个就是自治运动，这个是香港人试图捍卫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认同以及我们的价值观。方志恒的研究重点是香港的管治和政治改革，他认为香港是一个无国家共同体，又是一个显著的政治共同体，应该好像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一样争取自治。中国对香港自治侵蚀最严重的是回归之后香港应该能够直选行政长官这个承诺。香港资深大律师、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1980年代曾经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他对当初中国政府做出的在香港实行民主的承诺记忆犹新。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1997年生效的香港宪法基本法，最终目标是由选民选出行政长官和整个立法会。基本法说1997年回归十年之后，亦就是2007年香港将实行双普选，但是中国没有兑现承诺，于是香港推出在2012年实现普选，但是北京还是没有同意。不过承诺香港可以在2017年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特首，然后在2020年进行整个立法机构的选举，但是北京再次违背承诺。2014年6月，中国公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 呢份白皮书称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区嘅全面管治权，有人认为白皮书强化咗一国嘅权力，削弱两制。2014年8月31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一项所谓嘅831决议，对香港特首普选做出两步走嘅程序安排，呢个系压倒骆驼嘅最后一根稻草，使香港人对普选感到彻底失望。决议规定香港人可以投票选举自己的领导人，但是候选人必须首先得到一个由1200人组成的亲北京的提名委员会的批准，而香港人认为这个不是真普选，他们希望不设前提，按照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特首。
香港教育大学的方志恒表示，人大八三一决定不单止导致了后来的雨伞革命，亦都引发了香港人对一国两制之外香港未来的探讨。在八三一人大决定之后，很多人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他们不再信任一国两制，他们对中国政府亦都失去了信心，他们不相信中国会走向西方的民主之路，很多人相信中国将会转向一个全新的威权的政权，所以大家不相信香港会在一国两制之后获得真正的自治，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大家对现行的政治体制失去了希望，他们希望为香港的未来找到其他的方法，其他的可能，有人开始讨论完全独立，有人开始想到自决，就好像香港众志，他们认为香港在2047年之后应该是举行公投，选择未来的方向，而另一些温和派则是认为需要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基本法，争取在中国主权之下拥有真正的自治。方志恒说，八三一人大决定标志着80年代以来民主回归论所代表的改革主路线，一种对中国改革抱有希望，对香港回归之后逐步发展民主的乐观支持，已经是寿终正寝。2014年的9月，香港大学法律学系的副教授戴耀廷、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文以及是基督教牧师朱耀明发起了和平占领中环运动，亦都称为是占中。示威者希望是通过占领香港金融区中环，争取让香港特首选举落实真普选，令到香港人得到真正的民主的政治运动。这次的运动因为抗议者用雨伞抵挡警方的催泪弹攻击，又称为雨伞运动。占中是持续了79日，最终在警察的镇压之下逐渐消失，包括戴耀廷、陈建文以及是朱耀明在内的9位占中领导人在2019年都被判刑入狱。
雨伞运动没有获得港府或者是北京的任何让步，但是使香港的本土意识更加强烈。香港中文大学在占中运动结束后做的民调显示，香港人对香港人身份为优先的认同达到1996年首次进行这项调查以来的历史最高，高达 68.8%， 对中国人的认同达到 8.9%， 是历史最低。占中运动亦是香港年轻人的政治启蒙运动，亦使香港人对民主回归彻底失望。雨伞运动后的青年尝试寻找香港民主运动发展的方向，有人转趋激进，有人投身议会，有人提出自决，有人甚至提出港独。好多支持自决和港独本土派团体和组织纷纷出现，本土民主前线、青年新政、香港众志以及香港民族党等，就是这个时段出现。黄之锋是雨伞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亦被中国媒体称为港独的代表。在雨伞运动结束后，他和他的同伴积极投入政治。他和同伴组成香港民主派政党香港众志。香港众志以民主自决为最高纲领，以直接行动策动公投和非暴力抗争，推动政经自主，实践民主治港的理想愿景。黄之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自决指的是香港人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包括自己的领导人。他在早前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我们应该通过公民投票决定2047年我们自己的道路和政治地位，因为这样我们民主运动的未来才可以存在。如果香港可以在中国的主权之下行使民主自治，我们就没有必要走向独立。2016年4月21号，方志恒同香港资深媒体人王慧伦共同起草《香港前途决议文》，并联合香港民主派的民主党、公民党和民协的30位中青代骨干共同签署这份文件。在这份决议文中，方志恒同他的同事一致认为香港要争取内部自决。陈浩天是香港民族党的召集人，香港民族党是一个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该党成立于2016年。 2018年被香港政府取缔。陈浩天2016年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解释了他从争取真普选到港独的心路历程。他说，我参加了雨伞运动，要求民主同普选，但是我后来意识到我其实是向中国共产党要求民主，但是中共永远不会给我们民主，因此我就决定同中共一刀两断，我要独立，这个就是我追求独立的原因。香港本土活动人士梁天琦是因为雨伞革命走上政治道路的另外一位年轻人，他曾经担任香港本土前线的发言人，他在2016年提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主张香港独立运动和本土自决，他认为香港是一个国家，香港人属于同一个群体，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在2019年的反送中抗议中再次出现。
2016年香港立法会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之后的第一场立法选举，雨伞运动催生的一批伞后组织积极参与了区议会以及立法会的选举，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们改写了香港以往传统泛民建制相争的两面，形成了三雄鼎立的局面，本土派议员进入立法会被认为是从街头走向政治舞台。不过本土派很快遭到打压，其实在选举的期间本土派亦都遭到打压，由于不少的本土派候选人寻求以香港独立为他们的主要政治纲领，不少的参选人被以设计港独归英为由裁定提名无效，这些人当中包括上面所提到的梁天琦以及是陈浩天等人。而在议员宣誓就任的时候，多名民主派议员的延迟举动被建制派以及北京当局视为是擅改誓词，态度不当，被剥夺了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本土青年新政的议员梁仲恒以及游慧晶因为展示香港不是中国的标语，以及是在誓词当中将中国是读成是支那，被夺取了立法会议员的资格。2017年包括香港众志的罗冠聪在内的另外四名民主派以及是港独派立法会议员亦都被剥夺资格。大案通是在香港执业的律师，他曾经写过一本讲述香港意见史，包括2014年的雨伞运动在内的书《抗议之城》。他告诉美国《自由时报》，如果年轻人被允许进入体制，或者情况会有所不同。他说，在雨伞运动之后，年轻人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的精力用于组建自己的政党，积极参与选举过程。他不禁要问，如果他们的候选人未有剥夺议席，亦都获准参与选举，他们或者是会觉得在城市的管理当中他们可以发声，或者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幻灭，亦都不会有被幻灭驱使的抗议。
2019年6月9号，香港人再次走上街头，抗议香港立法机构即将通过的一项为香港人送往中国大陆接受审判提供便利的引渡法案，这个是雨伞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近三个月，即使是香港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撤回最初引发抗议的导火线逃犯条例，抗议亦没有停止的迹象，与警方的冲突甚至正在升级。用香港年轻的网络作家、时事评论员卢思达的话表示，强行修订逃犯条例就是试图令香港和中国之间失去法制防火墙，令两制变成一制。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黄之锋在台湾的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林郑月娥的让步太少太迟，抗争至今已经有七人失去生命，1200名示威者被捕。他说抗议活动会持续到香港人获得自由选举权的一日，他和其他活动人士寻求国际社会对香港民主活动的支持。研究香港政治改革和未来管制的方志恒说，反送中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催生香港本土意识的事件，完全取决于中共的应对。他说这个完全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应对，现状仲很难预测，如果中国拒绝做出真正的让步，他不认为香港人会满意，这个或者会演变成更大的呼声呼吁自治。无论如何，反送中游行已经不再只是反送中。黄之锋在推特之中说，香港的这场抗议是有关2047年之后的香港未来。他这样写，世界只需要知道一点，香港的事件超越了条例反送中，超越林郑，甚至超越民主。虽然这些都很重要，这个是关于2047后的香港未来，关于我们这一代的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